老店风云四十一回。上回书咱说到，老先生沈莱州为了摆脱压榨和八大号对他的威胁，怎么办呢？他想建立纺织厂，自产自销，那就彻底解决问题了。但是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还是找几个合作伙伴为上。他第一个请来的是冯连生，冯老板。这冯连生啊，跟沈莱州颇有同感，因此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妥了，我双手赞成。但是呢，冯连生也考虑到两个人还比较孤单，所以他建议沈莱州最好能把兴申泰荣线店的老板刘文藻也拉进来。这个刘文藻在八大号当中不敢说是举足轻重，也差不多少，实力雄厚。他跟沈莱州的关系啊一般，但是跟冯连生处的不错，沈莱州自然是同意啊。这件事情就委托冯连生去办。没过两天，他们找了个机会，悄悄的把刘文藻请到酒楼，三个人见了面了。这刘文藻听冯连生向他交了底了，所以一见着沈莱州，他是单刀直入：“沈老板，我同意，那就咱们三个人合伙，咱们建造纺织厂。你教的人多，你比我们影响又大，本事比我们也强，干脆您就牵这个头，咱们废话少说，要多少钱我拿多少钱。”妥了。沈莱州非常高兴啊。三个人私下里定了协约，合伙建造纺织厂，这事由沈莱州牵头去跑。本来沈莱州这身体不太好，最近一个阶段呢练武养身，但由于情况特殊，就得拼着老命也得奔走。沈莱州抓紧了时间，后来选这建厂的地点，选到哪儿好呢？这可不是说着玩啊，远了不行，太近了也不行，有合适的地方人家对方不同意也不行，所以也比较困难。选呢选呢，沈莱州终于在英租界马白路，也就是今天的新会路142号，在那选了一块地儿。这块地也不太大，三亩地左右。要说三亩地左右建个厂子也够用了。反正沈莱州算相中了，找来风水先生一测，说这地方大吉大利，选得好。沈莱州又把冯连生、刘文藻请出来，三个人到那块儿去看了看。那两位一看呢，好，同意。沈莱州大喜，于是把这地点就选中了。三个人凑钱，沈莱州拿了15万，那两个人各投资10万，一共是35万元。各位啊，咱说的是民国年间的事儿。那35万那可是钱呐，要钱上了1万那真是无边无厌呐，要到了35万那是一笔巨资。但是一投入不太够，后来他们又筹措钱，最后筹措到60万。这个三亩地之内人得搬迁，地盘得腾出来，还得请木匠，请瓦匠，请设计师，拿出图纸，好歹是建厂。这些事儿都是沈莱州来跑。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有了钱什么事办不了。时间不长，一切齐备，破土动工，开始建厂。同时沈莱州又通过亨特生先生的帮忙，又找了意大利朋友，开始进口机器设备。你光有厂子能行吗？你得有机器设备， 所以通过亨特生先生跟英国普林斯密斯公司他制造的沙定式溶线机一共是800吨。另外呢还得进口生产溶线的原料毛条，这个原料啊也得从国外进口，国内不生产。找了人办了关系，哎，谁也没想到这厂子还没等盖成呢，毛条先运进来了，那乘船运的，数量相当可观，得找个地方先存起来。所以那两位股东冯连生、刘文藻就有点着急，你这厂子还没建好呢，毛条先进来了，得什么时候能生产呢？哎呀，这怎么办？沈莱州说，这事儿你交给我，我好好想想。要说沈莱州真有两下，脑瓜真好使，交的朋友也特别多。他一想，时间就是金钱嘛，这些东西不能在那撂荒着，可怎么才能生产呢？自己的厂子没盖起来呢。他就想到一个好朋友姓徐啊，这姓徐的是生产帆布的安乐纺织厂，他是那的老板，跟沈莱州的关系不错。这沈莱州连夜之间拜访了徐老板，跟他说什么呢？让他拿出一些钉子改造一下生产溶线，你看看你能帮忙不？这徐老板最近这个帆布啊不怎么畅销，库存很多很多的，如果下个月再销路不好，恐怕工人的工钱都开不出去，也正为这事发愁呢。沈莱州这一来给他解决问题了，他心说这是好事，沈莱州能亏待他吗？拿出一部分钉子生产溶线，沈莱州给他一笔可观的钱，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慨然应允，徐老板说行，明天我就着手。第二天把工程师技术员请来，把织帆布的机器稍微改建改建，组装组装，就可以生产溶线了。所以很快这批毛条就上了马了。哎呦，这一上马之后，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很快第一批溶线就生产出来了。沈莱州、冯连生、刘文藻到那去视察，一看生产溶线的质量完全合格，一点不次于进口的，三个人大喜，说这溶线是第一批呀，咱应当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对呀，三个人琢磨来琢磨去，哎，干脆就叫金钱牌。往后再生产出来第二批叫英雄牌，这第三批叫美人牌，你看怎么样？金钱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要叫金钱牌，它不错。所以三个人一致同意，于是啊，咱们中国诞生的第一批国产溶线就这样问世了。哎，大伙儿谁都不知道，这是一家帆布厂，还真不是纺织厂。我们说历史应该给他记上一笔呀。到了1936年初，沈莱州三个人合伙的厂子建成了，机器安装好了，也可以生产溶线了。三个人坐下又合计起什么名字好，最后沈莱州拍板儿，把这厂子正式命名为裕民毛绒厂。这可以说咱们中国国内第一家生产毛绒的厂子就是那个年月诞生的，职工啊有200多人，生产的绒线又起了个名字叫地球牌的，以后又有双羊牌的，这都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生产绒线的毛纺厂。可以这么说，沈莱州为中国民族工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呢。那么紧跟其后的，没过了几年，又有几家绒线厂先后在上海诞生了， 例如生产什么皇后牌呀、红美牌呀、绿美牌呀、绒线，可以说沈莱州那是开了先河。没有他倡导，没有他的建议，就没有后来那些民族工业的厂子诞生。这厂子一开始生产绒线，现在几家的问题全解决了，压力全没了，不用通过八大号，也不用通过什么进口的洋人批货了，我们自产自销，因此恒源祥的买卖更加红火呀。不仅他受益啊，跟他合作的人全都受益啊。那些不生产绒线的气得鼓鼓的，但是干瞪眼没咒念，眼瞅人家发财也没有办法。但是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一帆风顺的，好事当中也夹杂着坏事，好着好着就得出点岔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民毛线厂成立了之后，你得有人管理，那么大的厂子好几百人呢，叫谁管理合适呢？他们就请了一个人，是个专家，姓寿啊，叫寿贤香。这寿贤香呢是英国留学生，由于玉民厂的机器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寿贤香精通技术，交给他管理那是再好不过了。这寿贤香啊，长得是个瘦高个，细高条，黄白镜子尖下壳，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平常的时候很斯文，你一看就是一副英国的绅士牌头。哎，衣裳连个褶都没有，连点尘土都不沾，举止动作非常非常斯文。其实这是外表，你要看看他那内瓤，截然不同了。这家伙可十足的野心家呀！他不仅是国民党的党棍，还拜了杜月笙为老头子，同时呢还监管着本厂子的工会。哎，可以说大权在握，一手遮天。但这个寿贤香啊，野心勃勃。自从他当了厂长，管这厂子之后，他就没安好心。他总想着把这厂子窃为己有，把沈莱州这些股东全踢出去，他得现成的。您说这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儿？但这寿贤祥是这么想的，就这么做的。一开始拉拢工人，这200多个工人当中有当头头的，他全拉到自己的身边，许以重力，成了哥们弟兄，这铁哥们。这是从人气方面入手。另一方面，对几个老板他也不恭敬，比如说沈莱州三个人没有时间到这儿来管理了，怎么办呢？派出一个人来，姓李，叫李运生，就李先生来负责来管理。哎，他就是三位股东的代表。李运生先生忠厚老实，认真负责呀，不辞劳苦，奔跑于工厂和几个老板之间。这个寿贤香怎么看李润生怎么别扭，他明知的李先生代表几个老板，但是他见着李润生就眼珠子发红，没事就找李先生的毛病。比方说提货，一号要用货，这个寿贤香一拨了脑袋，一号不行，起码得五号。比方说五号来用货，他指定拨了脑袋，不行得八号。哎，咱这么说吧，他是千方百计找借口下绊子，弄得李润生先生两头不够人，是十分着急上火。这李润生后来跟寿贤香就吵吵起来了，说我来不是代表我个人，我是代表三位大股东来的，那眼巴巴等着货，你这块迟迟生产不出来，你又不说明理由，到底是为什么？你让我如何交代呀？我告诉你， 到了日期该交货你就得交货，不该交货也得交货，你叫我为难不行。寿仙香一听也翻了，把桌子一拍，住口，姓李的，你算干什么吃的，你无非是个狗屎的奴才，你就是两头跑腿而已，你还敢跟我对抗，我告诉你李润生，我叫你吃这碗饭你就吃，我叫你吃不成你就吃不成，你信不信？我告诉你啊，玉民场不欢迎你姓李的，你往后要再来，左脚迈进工厂我砍你的左脚，右脚迈进来我砍你的右脚，我叫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你说这家横不横？李运生气得没办法，转身就走。寿仙香在后台喊，我告诉你啊，你回去给几个老板带个信儿，我这点工资太少，得给我涨工资，要大大的提高，几个老板对待本厂工人的工资压得也太低，必须得涨工资提高待遇。另一方面，我受了这么大苦，受了这么大的累，我就挣点工资，得不偿失。你转告老板，我得要干股，多多益善。做到了，二话没有；做不到，我告诉你，我们要罢工。你说这个家伙，简直是蛮横无理呀！李润生没有办法了，回去。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向几位大股东做了汇报，同时这李润生还说，三位啊，实不相瞒，这个寿仙香绝非善类呀，看他那一手遮天的架势，迟早有一天他有吞并玉民厂的意思。沈来舟一听，哦，这么严重，马上召开股东大会，这些董事们纷纷发言，就把寿仙香提出的无理要求给驳回，拒不接受，估计我们就换人，好嘛，这下顶上牛了。寿仙香啊，在下边搞活动，而终于真的就罢了工了。这工人罢工是要老板的命啊，机器停止转动，不生产了，那边干瞪眼没有货，这不要命吗？这寿仙香就有这么大的本事。您听啊，这工会本来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给工人谋福利的，防止做老板的剥削工人，这工会本身是好的，但是这个寿仙香呢，打着工会的旗号行个人之实，他要达到他自己的野心。再说当时的工会，这个工会一般人都管他叫黄色工会。那为什么工会怎么还黄色？原因工会不纯洁，不是专给工人谋福利的，某些人掌握着工会办自己的事情，所以人们就称之为黄色工会。而且这寿仙香呢，他是青帮的人，他背后有势力，他想怎么干怎么干，又掌握着工会，因此是为所欲为。他这一罢工不要紧，给三位老板施加了压力啊，三位老板受了严重的损失。沈来舟一看不行啊，不能再这么顶牛了，二次召集董事会，大家一致同意让步。这一让步就答应了寿仙香无理的要求，给寿仙香个人提高工资两倍，给其他的闹事人不同的也增加了工资，同时还送给寿仙香干股。寿仙香这才心满意足，心说话怎么样，搞饶了吧，哈哈，看来我掌握着工会这边百灵百验，不行我就闹罢工。因此他下令复工，机器开始转动，继续生产。虽然说这场风波过去了， 但沈莱州这心里他结了个死结啊，他看得清清楚楚，迟早这是块病，有寿仙相在着，早晚这玉明厂好不了。冯连生、刘文藻也是长吁短叹呢、啊，抽时间来看沈莱州，就提到这件事儿。沈先生，您得想办法呀，这个病就得动手术啊，我们是没咒念嘛，留着他这是个祸害呀。哎，我知道了，慢慢想办法吧。丙牛绝不是上策，只能是两败俱伤啊。好好好，这事就委托您了啊，您尽快要拿出好主意来，如果拖的时间太长了，这家成了气候，更难谈论了。明白，我明白。沈莱州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静下心来左思右想，没有对策呀。因为这个寿仙乡又有技术，哎，又笼络了一帮人，又是青帮的人，你拿他一点咒念也没有。沈莱州心说，难道说这件事就把我难住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整日里是长吁短叹，身体愈加的不好了。这一天呢，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头发愁呢，正在盘算这个事儿，就见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一个人来。哎，只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帮着沈莱州解决了大问题，去了他的后顾之忧。这个人是谁呀？此人姓吴，叫吴影孙。哎，此人是个大个，长得帅气，花白的头发，也戴着一副眼镜，又好说又好笑。他是沈莱州最近新交的好朋友。哎，你说他吧，也是青帮的人，在青帮里头不挂任何职衔，但是在青帮里边脚面水平汤，谁跟他处的都不错，另外在社会各方面也都给他面子。不知道此人背后的后台是谁，可以说是神通广大呀。他跟沈莱州的交情也非一般，因为沈莱州舍得花钱，有时候明知的是当也去上，明知的是亏也去吃。就因为他能吃亏让人，所以交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也包括这个吴影孙在内。今天吴影孙这一出现，可帮了沈莱州一个大忙。